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又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了啊！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空中见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空中一块来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得供应得造就，这是最有福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上回节目我们讲到创世纪31章第7节，那么我们讲过雅各忍受了20年的苦待，不想再和舅舅拉班继续纠缠，心里就起了要离开的念头。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神要雅各离开，带着他的孩子回到神所应许给他列祖的地方去，迦南地区。那么创世纪31章第5节就记载雅各暗暗的和拉结以及利亚商量离开的事。他说自己被拉班欺哄，改了他10次的工价。雅各向妻子诉苦，然后又说他自己怎么挑选羊群中有斑点的归自己。我认为雅各在这里所做的没有对他舅舅拉班不忠实，那是一种合法的方法，他也没有伤害他舅舅拉班，那是因为神很祝福雅各，使他的牲畜增多，以致拉班和他儿子开始嫉妒他，甚至恨他。然后呢，雅各就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那么现在我们一块来看看创世纪31章第10到13节的经文。31章第10到13节的经文这样说啊：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纹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可能你觉得我在上一回的节目没有在这个事儿给你一个很满意的解释，因为关于羊怎么产生斑点这个事儿有好几种解释啊。其实上一回我没有讲，是要等到今天讲，因为上一回解释的不清楚，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是出于神呢，所以我们根本呢我们就不需要去找别的解释啊，因为我深信是神使用这个自然的法则来成就这个事儿。怎么呢？因为神说，刚才经文我们也读了哈，神说他看见了拉班怎么对雅各不公平，所以呢神就单单的祝福雅各。这就是神啊，管理人心，管理万物，神全能的神，神是能够做出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啊，我们人不能理解不要紧，但是我们深信这是出于神，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也可以同样在这里做这样的创造。神首先显出他自己就是伯特利的神，使雅各记起他过去啊，刚来这里在伯特利的经历。神在那个时候他梦里吧，神向雅各显现啊，有天梯，对不对？那时候雅各呢还不过是个逃离家的男孩啊，现在神要带领雅各和他儿子们离开这个拜偶像的一角之地，就像他过去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地儿一样。我们接下来看14、15节啊，31章创世纪31章14、15节。 经文记载，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那么这里是14、15节的经文，这两个人是吧，拉杰和利亚是拉班的女儿，照理呢应当承受父亲的产业，但是老拉班不是一个可以信靠的人啊，很不幸。今天也有像老拉班这样的基督徒，在管理钱财上是很用人的心计，很不忠实的。16节呢，我们看一看啊，他俩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哎，这两个女人真好哈，她们鼓励雅各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凡是神所吩咐的就做。他们站在雅各这一边，很明显他们也受了父亲的骗了。接下去17到19节就记载，雅各起来，使他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那么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显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雅各早有计划要离开，他的行动是哇那么快，行动迅速，预先准备好的一切牲畜，打点一切，要离开的时候马上就走。这显然他的妻子却没有时间去拿他们想带走的东西，可拉杰呢却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这个家中的神像，那可能是当时外邦异教徒用来占卜用的。现代的考古学家曾经在尼尼微附近挖掘过一些石碑，上面就显示出一些古老的风俗，可以一直追溯到族长时代。在那个族长的时代，外邦人当中流行的风俗呢是这样啊。所以拉杰偷的这个神像，据说是按古时候的风俗，拥有这个神像就可以做一家的领袖，意思也就是说雅各有资格继承老拉班一切的产业。那难怪拉班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追啊，他当然不想让雅各继承他的产业，因为他认为雅各你已经有不少东西了，在我手里抢了不少。雅各呢是等拉班去剪羊毛才带着家人离开，也许剪羊毛的地方离家有好几里，因为当时放牧的地方很广，所以拉班不在家的时候呢，雅各离开，他就装着忘了告诉拉班啊，说忘了给你打招呼了，忘了告你了。我们接下去看20、21节的经文啊。22节的经文这样记载，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他们走了一段路，基列山在约旦河东岸，然后拉班知道雅各全家逃走，马上就追啊。经文继续在22到24节这样记载，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赶上了。然后24节说，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了，当然就要说雅各不好，但神曾经警告过他不许伤害雅各。所以你看25到27节，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那么 这里呢是25到27节的经文。拉班追上来，心里应该是窝火，是吧？弄不好呢，真是把雅各给杀了，然后把财产呢抢回来，把女儿孩子带回来。可是他表现得很有风度啊，他叫雅各觉得内疚，不让拉班设宴欢迎他、欢送他啊，觉得不近人情。雅各，拉班嘴巴是那么说，实际上他心里那真是巴不得把他宰了。然后他想用感情来笼络、来打动雅各的心。28节啊，他说呢，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好了，29、30节呢，又继续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那么30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哎，拉班跟着就告诉雅各说，他本来不想对雅各好，只是神阻止不许他杀他，现在又问起那个被偷的神像。实际上雅各没偷啊，雅各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啊。所以31节，雅各就回答他了。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雅各知道拉班一定不让他带着妻子、孩子和一切财物离家。现在他说，他敢肯定没有人偷他的神像，因为他不信任拉班，以为拉班是用神像的借口，用这个偷东西的借口来难为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互相不信任，20年的相处啊，竟然还不能互相信任，可以想象这20年怎么过啊，是吧？好，那么33到35节就这样记载，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陀螺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遍神像，竟没有搜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在拉班呢、啊、心里很有数，知道一个肯定的是其中一个闺女偷了这个事儿。可拉结聪明啊，是吧？他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陀楼里头，然后坐在上面，对他爸爸说，他今天不舒服，不方便起来，别生气。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拉班这个家庭啊，就是骗来骗去的，你欺我骗。现在雅各有点信心了，既然搜完了帐篷你没找到神像，那他可以理气直壮的责备他岳父。雅各在拉班家里学的功课显然现在毕业了，于是就开始斥责拉班。36到39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了，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那么我们就看见啊，雅各呢现在真是有理啊，很有道理，因为他要这样讲，要这样说了。他继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煎熬，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是啊，拉班他当然知道啊，他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雅各实在吃了很多苦，拉班也是够狠的一个主人啊，他真是就坑雅各，所以雅各他现在放胆的诉苦。41节就记载了啊，雅各一年到完的工作，天冷的时候还要野外看羊群，夜里也不能睡觉保护羊群啊，这就是雅各20年来的遭遇。他很自作聪明，以为犯了罪不要紧，可是没想到神不放过他，因为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雅各不愿意在家里降服在神面前，可是呢后来却得降服在他舅舅拉班手里。雅各本来要很体面的娶个妻子，没想到后来却成为一个仆人，因为神尊重投生的权利啊。雅各过去欺骗过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就受了岳父的骗，排行第二的雅各夺取了长子的名分，而后来呢他以为所娶的是小女儿，没想到竟然是大的那一位，为了图谋长子的利益，让他母亲啊，你还记得啊，用羊皮包着他的手来蒙骗他父亲，没想到以后呢他自己的儿子雅各的儿子用同样的手法来欺骗他。他们杀了一只羊羔，用羊羔的血沾的约瑟的彩衣嘛，骗他父亲说他所宠爱的儿子约瑟死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不可以忽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我们是不能轻忽的。好了，我们继续看创世纪31章42节。雅各进了树进了心里的怨恨，现在要离开拉班，他们互相道别，而且还立了一个约啊。43、44节以及48、49节，43、44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经文是这样的记载。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我们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43、44节。48、49节呢就这样记载，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累德，也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有一些年轻的团体用雅各和拉班所立的约作为彼此的祝福，如果用这个约来做祝福就不太适当。实际上他们立约的时候心里都你防着我，我防着你，这个约真正的意思就是愿耶和华注视着你，不叫你从我身上再偷取任何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米斯巴所堆的石头就成为雅各和拉班的界限，从此他们俩河水不犯井水。那么31章呢我们就到这里看完了。32章呢这是圣经最伟大的一章了。32章记载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啊，雅各的名字也是在这里被改为以色列的，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啊。这是雅各一生的转捩点，这并不是他悔改的时刻，虽然他过去一向是活在肉体之中，但是雅各是个属神的人呢、啊。到了比努伊勒这里呢，他仍然代表着靠肉体而活的属神的人，不过经历过比努伊勒的事件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愿意让神来引导他的属神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谁是基督徒或者谁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得小心的原因在这儿。有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所表现出来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行为，雅各就是那样的。所以神绝不会放过雅各，因为他要在世界里见证神，神就得管制他。 雅各过去的见证都很不好，所以神现在要对付他，神要把他的腿给扭瘸了，这样才能完全得着他。同样，我们的主管教我们也是为了要得着我们。所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过去看到罗德，好像罗德不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爱世界，其实罗德也是，是属神的。我们看过神管教他，他逃离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大火灾之后呢，神就使他接受火一般的试炼。那现在雅各就经历这样的试炼了。雅各已经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学了不少功课，他向他舅舅告别的时候，就把自己过去20年啊在拉班家里所受尽的虐待苦都给吐出来，吐苦水啊都诉说出来。他付出20年宝贵光阴的代价，又被拉班改了他工价10回，他已经学会很多宝贵的功课。好，神呢现在要在雅各身上继续的造就他。我们可以用以赛亚书40:29的经文来形容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啊。经文说，说什么呢？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就是这样。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创世纪32:12，我们先看12:2啊。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神要直接的对付雅各，好将他以后进入神的应许地，能够为神做有力的见证，为神结果子。我们再继续往下看3-5，经文这样记载，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雅各呢虽然很聪明，他还记得20年前他哥哥以扫对他的怨恨，那时候要杀他，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使者要这样称呼以扫说，我主以扫，那好听吗？你的仆人雅各，那更好听了啊，愿意降卑自己。这跟他过去的表现是相反的，过去用诡诈骗了长子名分啊，用诡诈偷了他爸的祝福，现在呢却那样，哎，好像很谦卑很卑微。那其实这个呢一定是从他舅父拉班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功课啊。他说的哥哥是我主以扫，而自己是你的仆人雅各，是吧？抬他哥哥，按下他自己。接着第6就这样记载了，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哇，这个消息啊，他哥哥带400人，那不是个少数目啊，这让雅各很害怕很恐惧，因为他不知道他哥哥带400人来，他将会有什么事，会碰到什么遭遇。以扫也没有向雅各的仆人表示什么，我猜想雅各一定好好的问了他仆人，问来问去，百般的盘问，想知道到底以扫对他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想杀他，怀着仇恨苦毒。那可能仆人说他们看不出以扫的来意啊，他们以为以扫听到雅各来见他，他们很高兴的，所以仆人会觉得说以扫是很高兴的要来遇见他。雅各听见以扫高兴来见他，心里还是惶恐的，因为他信不过以扫，可能很高兴有那么大好报复的机会也说不定，所以雅各呢心里很不平安。再往下看，我们一直啊从7看到12啊，7-12这样记载，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那么十一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胜数。雅各以为自己真的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就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两队啊。那当然表现得很聪明，因为如果以扫攻击其中一队，另外一队啊还有机会逃跑啊，前边先死嘛，那么后边这一队逃跑。在这样危机的情况里，雅各呼求神。雅各知道耶和华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以撒的神。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生命有一点点改变了，开始向神呼求了，第一次说自己不配得神所施的慈爱，这是他第一回啊，自认在神眼中他是个罪人。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不管是谁啊，只要他愿意就近神，神就会亲近他，向他说话。你看雅各在这里就告诉神，他过去怎么样自己啊，他自己拿着杖过约旦河，而现在回来却是有两队人，所以他怕他过去是那种逃命的境况，他逃出来，现在回来20年是吧，20年后你带着家属，你创了业回来，万一遭到人家的击杀怎么办呢？他害怕，在这个害怕的时候啊，他就呼求神。那天晚上他可能整夜不能入睡，一直担心他哥哥带着400人以扫啊要来报复怎么办。到底这一位结了20年冤仇的兄弟，他们怎么见面啊？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会带来什么改变，在他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些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查考到这。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将会啊对这个在比努伊勒雅各的这个遭遇呢，我们再详尽的讲。那么也希望你呢对雅各的生平啊，从他的啊以前一直到比努伊勒，一直到以后的章节呢，我们都能够很细的看。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将很容易查考。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